中国官媒央视7月18号晚间以长达14分钟的头条报道这场的会议，并且引述习近平的发言，说中国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个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绝对不受他人左右。由于克里访华期间敦促美中两国共同减少甲烷的排放和燃煤发电对气候的影响，因此部分分析人士解读说，习近平的一席话意在向克里表态，说中国自己会做好减碳的承诺，不需要美国人来指指点点。双碳政策指的是习近平在2020年底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所宣示，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并且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抑制碳排放与减排量相抵，达到相对的零排放。但数据显示，受到地缘政治、新冠疫情、极端气候和经济疲软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中国近两年的碳排放量与对煤炭的依赖实质是不减反增。总部是设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环保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7月17号发表中国能源与排放趋势报告，说受到夏季干旱、7至8月用电量高峰和节水的压力等影响，中国6月的水力的发电量是年减 34%， 在水电供应不足的前提下，煤炭和其他火力发电量就比去年同期攀升 14%。 有关的机构先前的调查显示，2017至2020年间，中国核准的燃煤发电量一度是调降，但随着发电用煤炭的价格在2021年大升，引发多地的拉闸限电，伴随多处的住宅区是停电之后，中国对煤炭和火力发电的需求大举反弹。报告说，中国政府2022年批准新建106吉瓦，即是1亿600万千瓦的燃煤发电量，不单止同比增长4倍，亦都是2015年以来的新高，这个趋势与北京的减碳的承诺背道而驰。此后，中国对煤炭需求量是屡创新高。中国在2020年曾经惩罚性地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但隔年它发生供不应求、库存耗尽的困境。为了增加煤炭供给，中国政府加大开采的力度，要用国产的煤是替代进口煤。为了确保能源供给安全，中国不得不是放缓减碳的目标。但是中国的能源供给是否真的安全呢？有关的调查显示，中国煤炭总消费量在2022年年增 4.3%， 在今年第一季年增 3.6%， 同时煤炭进口量亦在3-4月间创下历史新高，前4个月的进口量年增高达 89%。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卢里·米利维尔塔说，这个因为中国优质国产煤的矿区已经是耗尽，质量双双下滑，不得不是大量依赖进口煤。他对美国之音说，
A lot of power plants prefer imported coal because of the better quality. So this really shows that there are limits to how much coal can contribute to China's energy security.
他说很多发电厂偏好进口煤，因为质量较好，所以这个代表国产煤对中国能源安全的贡献是有限的，对煤炭的依赖意即是对进口煤的依赖上升。煤电不利减碳，但是被视为是清洁能源的水力发电，近两年亦都是供给是不足。水电大省四川和云南加总的水电的装机容量占全中国的八成，但今年的供给量令人是担忧。澎湃新闻6月底引述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分析说，长江流域虽然已经进入主汛期，但是四川省和云南5月份的水力发电量分别年减 24.4% 和 43.1%， 而且降幅持续扩大。袁家海说，气候风险下不能够追求 100% 的可靠水电供应。四川省去年就曾经因为水力发电供电不足，导致包括电动车龙头特斯拉在内的很多工厂被迫停工。对此，米利维尔塔分析，这个凸显水力发电是遇到旱季时候的脆弱性，尤其是极端气候如果发酵，供水问题将会更加是严重。相较水电，中国积极发展的另外两种清洁能源就是太阳能光伏发电与风力发电，前景略显乐观。 据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统计，中国太阳能装机量在今年前五个月达到60系吉瓦，风能装机量就达到16吉瓦，增长力度强劲，总装机量系亦都居全球之冠。米利维尔塔说，中国在高速发展清洁能源的时候，如果能够成功推动以服务业和高科技消费为主的产业的转型，并且降低对建筑和重工业的依赖，或者有机会在表定于的2030年前是达成碳达峰的目标。但中国当前疲软的经济情势令到部分观察人士对中国的减碳商标悲观以待。一位因为是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台湾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六月份的经济表现失色，失业率亦都居高不下，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是飙升至 21.3%， 在服务业等低能耗产业是无法制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恐怕会默许部分高能耗的产业起死回生以吸纳劳动力。事实上，2021年是一发生电荒，习近平的减碳承诺就已经是跳票。中国政府在2022年将钢铁行业的碳达峰的里程表是推迟五年。只不过随着“十四五”规划收官的2025年将届，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是拼减碳的绩效，会不会忽略经济增长，重新端出类似能耗双控或者无预警限电等激烈政策，仍然是值得观察。位于美国波士顿的时事评论员王剑认为，中国经济的疲弱已经被华尔街日报形容为是失落的十年即将到来。在这个前提下，中共还想达到碳达峰、碳中和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峭曾经是预估2050年前中国达到碳中和所需要的投资金额将会高达255万亿人民币。另外一个智库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估算的数字更加惊人，高达487万亿人民币，代表中国未来30年的绿色低碳投资所费不菲。王健说，中国之所以高度依赖煤炭，正是因为相较石油和天然气这个最廉价的能源，中国在经济陷入困境之际，不可能将减碳环保放在优先顺位，尤其节能减碳主要是来自国际压力。换言之，中共明知减碳不可为，仍然高调是接待美国气候特使克里。王健说，这个不过是为了迎合拜登政府关注的气候议题，以换取美方在经济和外交层面的回归。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伪议题。中国经济已经跌成这个样子了，他根本没有钱。减少煤炭意味着什么？你就用石油呗，石油不行你就用太阳能呗，这成本多高。
王健对美国之音说，毫无疑问，这个是伪议题。中国经济已经跌成这样，他根本没钱，减少煤炭意味什么呢？你就要用石油，石油不得你就用太阳能，这个成本多高你数一下就知道。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之下，中国是做不到减碳的，一定是骗人的。至于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王剑说是习近平为了撑住面子拉高姿态的权宜之计。德州公共政策基金会首席国家倡议官查克·德尔默亦都持类似的睇法。他二月底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北京试图表现出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只是为了安抚是西方国家。事实上，他们正在大量使用煤炭，增加能源独立性，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冲突。姑且不论国际政治的算计，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助研研究员吴若伟亦都认为，中国并不具备是追求绿色经济的条件。他说，据国际能源处处长法提克·比罗尔的判断，过去十年拜中国制造之次，太阳能光伏和风力发电的成本已经分别是降低了80%和60%以上。但即使是这样，中国的困境是国内城乡的所得水平远远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多数人恐怕无力消费对地球友善但价格却不友善的绿色商品。因此，中国政府坚持按自己的节奏减碳，倒亦都是无奈的。
现实面是谁要为这件事情买单？因为绿色的发展可能不会推升既有的 GDP， 因为它会让你更环保，丢东西更少，更少的汰换。可是以前的经济创造模式希望你不断的消费消费消费。
吴若伟对美国之音说，现实面是谁要为这个事情就是减碳买单呢？ 因为绿色的发展可能不会推升既有的国民生产总值，因为它会让你更加环保，替换更加少，但是之前的经济创造模式希望你不断地消费消费消费，所以它其实是发展路径和经济创造模式都要切开来了。吴若伟分析，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的另外一个大挑战是信息不透明，包括恐怕未如实地揭露减排的装置的规格或者减排新科技的突破进展，因此始终难以摆脱外界对它的减碳决心的疑虑。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将于11月召开，这个恐怕是中国气候雄心的下一场的大考，因为各个缔约国将会提交2025年后控制全球暖化的国家自主贡献设定目标，届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恐怕加大。以上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